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知道了，哼，怪不得我向天主祈求的事情都没有应验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呐。哎哎，丽莎，来来来，麻烦你过来一下。
怎样了？
嗯，
怎么来？
你过来一下嘛。
哎，等一下嘛，我把茶杯收好就过来。好了，来了，有什么事？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如果要向天主祈求什么的话啊，你要记得得我们两个人一块儿祈祷才能得到天主的允诺。
你听谁说的？我们两个人一块祈祷才能得到天主的允诺。
哎呦，这是耶稣自己亲口对门徒说的嘛。不信的话你看看这个主日福音内容就知道了。来，哎，算算算算，我指给你看看啊。那那那，你看这一页，你看这一页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有没有？我实在告诉你们，找到了没有？
我实在告诉你们。
对，再往下，
然后呢？再往下，
然后再下。
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对，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对，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的。
还有，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祈祷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不过刚才我指错了，我指的是后面那个，我实在告诉你们，不是前头那个。
看嘛，哎，然后你也指啊指啊，害我念这么长。
哎，没有错啊，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两个人一起祈祷才有用。哎，好，记住了哈。你别下次我找你祈祷你又跟我说这个说那个啊。啊，
是啊，我之前没有注意到。
对，你要注意好啊。哎，
什么事没注意啊？
老爸，就是主日福音的那一段话，就是他说要两个人以上祈祷，那不论你求什么，天父都会同意的。
好吧，
对，
既然福音的话是那么容易你就能够了解的话，那就分别我们来探讨一下好了，好吧。念一念，思考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对，念一念，
你连名字都没有来，来，
老爸开始吧。
老爸就说念一念。
对、啊，
上一礼拜还说尽你的义务啊，这礼拜就念一念。
好，念一念。
仍然我念的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福音的部分丽莎来念哈。读经一是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它是出自于33章第7节到第9节。上主这样说：人子，我现在立你做以色列人的警卫，你听了我所说的话，要代我警告他们。因此，当我告诉恶人说：恶人，你必丧亡。你若不讲话，但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必因自己的罪恶与而伤亡。但是我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你若警告恶人，叫他离开邪道，他却不肯归正，离开邪道，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你却救了自己。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是攻读圣保罗宗徒至罗马人书的13章第8节到第10节。他说：弟兄们，你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这是读经二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请丽莎念福音的部分。
福音是马窦福音第18章第15节到第20。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趁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 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端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人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
嗯，这个福音里面除了讲到这个要两三个人一块祈祷之外呢，还有一个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扬善与公堂、归过与私事啊，也都表达出来。你看他说，如果啊规劝他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啊，
就是、
你要趁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哎、
嗯，
这个就是哎归过于私事嘛，哈、
嗯。嗯，可是我们常常刚好做的是相反，
归过于公堂，扬善于私私事，甚至于不扬善呢。
对啊、嗯。
好，我们今天看看，
嗯，
今天很明显的
对。读经一跟福音
告诉你就是劝告、
嗯、
对、
啊、
劝告是我们的责任、
嗯、
看到人家有过错我们一定要劝告，劝告他能改、
嗯、
那功在我们了、
嗯嗯嗯、
他得救了那我们就有功劳了，
对，
他不改、
嗯、
我们也没有过错，我们如果说不劝告、
嗯、
那这个人如果犯了错的话我们是连带罪的，
嗯，连带处分的、嗯、很大的嘞。
所以在天主那边来讲说，所以归过哈、啊
嗯，
劝人家为善是我们的责任一样的，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但这个是提一个方式，
嗯，
原则是这样子。那怎么做呢？方法在耶稣告诉我们，各一个人的时候怎么讲啊，很有意思。现在你看人讲说，我跟你说过什么了？
嗯，
没有证人呢。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不做又怎么样呢？
嗯嗯嗯，
就告诉他，你要两个人啊，你去劝的时候要两个人才能。我们常现在也很有这，尤其是现在在这个是性骚扰的问题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里面的时候，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你要个别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嗯、来，那一定是找一个第三者陪伴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说，耶稣的已经看到这些、
嗯，
你做任何事情要有第三者在场。他可以帮你做什么？
做
见
证。
嗯，啊，你替他讲过话，他还不改。
嗯，
那这个是，第二种方法了。再过来的话呢，实在不行的话呢，有团体来制裁嘛。
嗯嗯，
个人规劝就到团体制裁，那他教、嗯、送到教会里面去了。
如果他是教友，送到教会；如果不是教友呢？
嗯，
送到法院
团体呀、啊。
嗯嗯嗯。
啊，如果你在一个机构里面的，我们不是说有的。大家来劝嘛，
哎，工程委员会、
啊嗯、大家来劝嘛，要用大家的力量、啊、
对，
那为什么大家就有力量吗？因为那么多人在说还不好意思，
嗯哼、
啊、
对，
大家那么好心，我也不能够说不感激人家，
嗯，
用这种的一种柔软的、
嗯、
方式来，如果说大家越指责的话就越糟糕，
对，可能他就反抗越大，嗯，所以现在归过于私事必须有第三者在场才行啊，就是与第三者归过于私事、
嗯、
啊，不然的话，嗯，
的确是这样讲，因为我们在这个是规劝的时候呢，如果说到伤心处的时候，难免有肢体的语言，
嗯，
要拉拉手，要怎么拍肩膀的这些东西的，
嗯嗯，
那有第三者在的话呢，啊，递毛、递手帕、递什么的话呢，
嗯。
那这个是
好一点，
对，就好多了，
嗯，
如果光是你一个人在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比较上呢会惹麻烦，那个时候社会单纯、
嗯、
现在比较复杂，
对啊，其实为什么会到现在搞成这样子的复杂的一个场面、啊、有时候我就想不透，
嗯，
可能就是有人是趁虚而入吧，然后就会造成了别人的一些不愉快跟不舒服。
那你看呢、啊、那个耶稣很多年前就这样讲啊，
嗯，对，
你可以事先、
嗯、
私底下劝劝他，
嗯
啊、哦、所以但是他劝不听， 那时候呢，你就需要再找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劝他。
对，其实所谓的归过于私事啊，这个私事的私事所指的，不见得只是一个说单独的房间或是隐藏的房间，而是在一个开阔空间当中的，只有你们两个人在的一个小角落。但这个角落是别人也都能看得到的，
可以去麦当劳啊。
但是别人是听不到你们说话的啊、哦，那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可行，然后也不必付那么大风险的一种方式啊、哦。在今天的这个读经一跟读经跟福音这一部分呢、啊，真的是我觉得它是头尾相连的啊、哦。你看他要要求这个上主要求这个这个厄兹克尔啊，你要去劝人家啊、哦，你劝了他还犯错，你没有错。你不劝而他犯了错，你同样的有错。那在福音的部分也是，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趁他和他在一起时候单独的来劝他，不然就要找别人来劝他，不然找教会来劝他，或者用其他的方式。那么这整个这种规劝的方式、哦、那么从古到现在，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是出于一个爱心的规劝的话，那么被规劝者一定是比较容易接受。如果只是一种指责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人家不见得会服气哦。那么我就等一下，我还讲完。前一阵子我听了一位这个基督教牧师他的这个正道跟他的同工的分享，我就觉得他讲的是很有道理。他说我们现在的人呢、啊、都很诚实，尤其是在某一个团体或者在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啊，都很诚实，看到谁有不对的马上就去跟他讲，哎，你这个不对，怎么样怎么样。他说这个诚实是对的，诚实觉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诚实是不是在你行这个诚实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加入你的爱心在里头？那么所谓的爱心呢，就是说你不是这么强力的指责，你是用迂回的方式来告诉他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啊，就是你是劝他改正，但是你是充满爱心的方式，而不会因为你的劝而让他觉得丧失了颜面或者是自尊心的受损。
丽莎已经发现了，丽莎一定，你看看。
对，你看读经二啊，他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
对。
他说啊，很多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当中。
对。
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
对。
所以呢，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
嗯。
好。我们常常用法律去看待别人，
对。
可是不要忘记哦，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如果你的法律会让他尴尬，如果你的法律使用的时候会让他觉得颜面受损，那其实你已经在做损害他的事情。
对。
那如果我们就像福音里教导我们的，你可以单独的啊、哦，用柔顺的心去规劝他的时候、我想他会接受。那除非他是一个很大的恶人或者为邪道所困，那么他可能需要两三个人来劝他。
对，
所以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
对，他在这里面曾经指出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是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头啊。其实我们如果很严格的来看一下这个十诫里面的每一诫啊，他都是要你发挥爱，那这个爱只是发挥的对象不同，有的你要对天主，有的你要对父母，有的你要对其他的人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啊。那么他特别指出的这几点呢，大概就是从第五戒开始吧，五六七八戒啊，大概是这几条里面呢、啊。所以只要是出自于爱心，然后运用的是爱的手段、爱的方式去做的规劝，我想大家都是能接受的。
好，爱人如己，实际上呢，这已经算得很具体了哈，
一种说法了。
但是实际上，一种爱比自己更深的层呢，是爱如己出。
嗯，
你看这次四川大
地
震的时候，
啊、
你看那个一个小孩子是不是啊，在妈妈的牺牲之下，妈把尸体翻开的时候，他那个是孩子还活着。就是很多动物也好，什么也好，因为大火灾里面的母鸡烧焦了，它底下那一窝小鸡
在它的翅膀底下。
所以真的来讲说，为了那个是自己的子孙的时候，那是牺牲自己保护生命的爱呢，很多。
对、
哦、 那个是有一个这个动物性里面爱的很有意思的，它一个鳝鱼哈，
鳝鱼
哎。那个在锅里面要炸锅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个鳝鱼，怎么搞的？他不是说在锅里面，他拱起来的，啊，旁边很多这个鳝鱼围着他，把这个弓形拱起来，后来就是离开那个油面的感觉，后来他们来看，原来这个是母的鳝鱼，
肚子里面
很多籽，
嗯，
啊，这样的工作。啊，他有一次还是煮这个螃蟹也是一样的，一直最上面那个螃蟹的话呢，哎，怎么爬上去的？啊，怎么一个螃蟹给叠起来的？因为一个母的螃蟹爬最高面上面去，
希望能脱免这个苦难。
所以就说，在这个天主创造万物中间的时候，为什么把母亲变成天使来照顾这生命呢？那就是说。爱人如己之外更升华的话就爱如己出。所以小儿科为什么看病人的多过妈妈没有关系躺一躺就好了休息一下多喝水就好了克制自己。爱别人先克己用母爱里面看出来克制自己。而小孩子一点发烧呢就马上去。那这就是更深层一点的讲。为什么讲是爱如己出的那个意义那个天主爱人爱到什么样子他能把己出都牺牲出来了对不对啊，他把耶稣放下来了给人那一般人是爱孩子已经超越过爱自己的时候呢那天主爱我们已经超越过他爱自己了
这是多么高超的一种情操哈
很难做到啊
很难做到我是觉得是因为你没有灵到如果你灵到的话你也会做到
我不知道哎，因为
其实我们从生活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跟妈妈在过马路的时候哈，那如果碰到有一个车子开得比较快的时候妈妈会很快把小孩子拉到他的另外一边那这样子他可以避免他的小朋友被车撞到那要撞到的是撞到妈妈自己那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只是你灵到没有灵到当你灵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都会做出来你看不要说是孩子了情侣之间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在马路上看着很多在过马路的时候啊，那他们比较细心的这个男生都比较会如果是在过马路在过自己这边的时候他自己在靠车这边然后再过到另外一边的时候他就把女朋友换到另外一边就跟车子比较距离远也不过就远一个人的方向而已啊但是他会做
对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你他碰到了就做到了
这是一种保护的行为
你可别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我没拉你啊
不是我要说的是这可以作为哲序的标准
哎呀那得在路上观察
对要多观察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真正的是发自内心因为刚刚多姆讲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平常的动作
对
他不特别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样一个有心的人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做到
对
其实真正的爱啊倒真的很少看到像罗密欧朱丽叶啦那种我为你死可能很少
有梁山伯嘛
对可是毕竟是少数
少数
对
可是真的来讲说罗密欧朱丽叶如果生在你家里的话呢烦恼死了
他不要生在我家最好
做父母的烦恼
生在累死了不过我要说的是说啊真正的爱哦他真的是出于平常
对
就是平常呢就像多默说的哪怕是过个马路啊，端个热一点的锅子端个重一点的锅子
对
那他都会去做他都会去抢着做或替代你那这样的其实你也可以看出他的爱就在他的心里
对
为什么叫爱人叫心善人
心
中有这个人你才会是注意到他啊，心中没有这个人那马路上那么多人我们都为什么不注意啊
也是
啊心善人必须把这个人放到你的
心
里面
那
为什么耶稣一直叫我们说要空出心来让他住在我们心里面呢 哎，你把耶稣放到心里面，他爱就发挥出来了。
对，
因为有他在里面，哎，我们爱就容易发出来了。所以你看，心善人，心善人是这样出来的。那你一些细腻动作，因为心中有这个人的形象，你随时都会注意到他。那这个就是爱，就是要这样自然的奉献出来了，啊，不勉强。
对，
如果心中没有这个人，后来你东张西望的想到一些你的，那分量不够重。
还要考虑的话，这种就不对了。嗯，是一点都不考虑的，
不考虑就下车，哎，那就在
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就做过来了。
所以你看看多么心善，有没有你？这次看的就说有没有，是不是在你？
那带我
是你的心善人啊，
带我到我的房间里面去思考思考。
你把这列表记出来，哪一天没有帮我提菜篮子？哪一天我在炸油炸肉丸子的时候，哦，他没有来帮我。
嗯，
这真的，我们在公共场看到很多的，有的看到小孩子照顾老人家也是一样的。
嗯，
你看下车的时候，有的小孩子各自走，
自己走自己的，
有的回头看看到爸爸妈妈来了没有？
嗯，
这回头望一望，伸手一下，这都是爱的自然的表现。
对对对对对对，嗯，不过现在比较强调的一个自我观念呢，啊。
嗯，
如果说我们再不赶紧的在教育家庭教育或者是社会教育的层面把它拉回来的话，可能到最后就是老的走老的，小的走小的了。
嗯，
他也不觉得那个是一定的不好，
嗯，
他就觉得说你自己会走啊，为什么还要看你。
嗯哼，
很多年轻人有这种观念，我就觉得不是了。
这真的来讲说一个教育跟人性，我们现在讲人性只是在错乱中间，
嗯，
不能讲泯灭的错乱中间。
嗯，
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带学生去毕业旅行的时候呢，那真的现在想起很有意思啊。去阿里山的时候啊，
嗯，
哎，学生推着我上去的，
哎，怕你上不去。
啊，上不去。那今天就几个人跟我一起走的话呢，哎，他等一下会讲，哎，你们几个来照顾老师啊，我们先走，会交代传承一下。
嗯嗯嗯。
那越来时间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呢？嗯，老师几个跟老师一起走，学生走学生。
对，然后最多就是学生在后面讲讲，老师你走快一点啦，最多这样。
就是真的来讲说，时代改变的时候呢，
嗯，
我们现在只能讲说，越民主，越自我膨胀的时候，伦理就慢慢
丧失了。嗯，老爸讲的话，就是这个过度啊什么的，我就说丧失，根本就是一个丧失。
对，可是呢，我要说的是啊，
嗯。
你看啊，哦，我们现在对待长者这件事情来说，
嗯，
现在这种夫妻两个双薪的家庭其实是蛮多的。
对
啊，那么对于老爹老娘怎么办呢？
嗯，
如果有老爹老娘在一起的时候，老爹老娘保点老本，
嗯，
照顾老身啊，
嗯，
跟几个老友在一起，可能他还过得蛮好的。
对。
老爹老娘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先行离去了，
嗯嗯，
回到天主的怀里了，去享永福了，那剩下另外一半呢，他就更辛苦了，因为他很可能自己一个人。
对，
那孝顺的孩子呢，就是放假的时候急着回家。
嗯， 嗯，
不孝顺的孩子呢，就是一年到头可能看一两次面。
对，
这都让我想起以前呢，我们的所谓大家庭啊，
嗯，
那真是可爱。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人提出那口号嘛？什么只生两个了，生三个了？那现在生八个的话，不就都没这些问题了吗？对不对？大的不在了，小的还在家，
不行啊！
我，
嗯，怎么不行？
生八个，
嗯，
八个都不孝顺，那更烦。
不对，总会有孝顺的。
孩子不在多，
嗯，在精。
一个好的，一个有心的就好了。
嗯，
真的，我们不能怎么有孝心的。这真的是怎么讲，也可以讲天性。
我觉得真的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是事实，
嗯，
就是有一个老伯伯，他有四个儿子，有三个女儿，就是他这个最小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哦，
七个，
对，就是最小的这个儿子最不争气，
嗯，
一天到晚年轻的时候，
嗯，
当学生给他惹是生非，
嗯，
骂得要死，
嗯，
结果后来他这些哥哥姐姐陆陆续续都出国了，读书了，在国外定居了。
嗯，好的，
老先生，老先生觉得好光，成天骂你，看看就你，妈，你哥哥你姐姐啊，这是就你在家里跟我瞎混。哎，结果可是他也混得不错，他当偶趣啊，当黑手啊，
嗯，
修车子，
嗯，
他也结了婚了，也生了孩子了。可是他始终跟着他爸爸住在一起，他不是图他爸爸些什么，
嗯，
他说 我哥哥姐姐都不在这台湾，爸爸没有人照顾，我一定要跟爸爸住在一起。而且他结婚的时候还跟他媳妇特别说，我就这一个爸爸，妈妈早就走了，爸爸很辛苦，你一定要孝顺，你不孝顺的话我第一个先把你休了啊。那后来一直到他父亲病危就剩一口气的时候，把他叫过来，老爸爸哭了。老爸爸说，当初我那么样的骂你，我那么样的看不起你，认为你那么样的不争气，可是我临死前我眼前看到的只有你，这么些年来真辛苦你了。哎，他这个儿子等到他那些哥哥姐姐赶回来的时候，那都办完了，都是哎不行，我这工作不能请假，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觉得到底是书读了好了，书读的多的孩子比较孝顺呢，还是你真正的给了他些什么是比较孝顺的？那这个孩子一小从小就给他爸爸这样骂骂骂骂骂到大，可是他的心就是最善良的。
这个呢，我们要问教育家，我们家的老爸究竟哪一种比较好啊？避免将来后悔。
对啊，老爸。不是，老爸现在没这个烦恼，他大概不会想
不会讲这个话，
跟我们一块儿嘛，
烦恼的问题嘛，
对呀、
啊。
实际上，真的来讲说，我常常讲说，有的人的一种本性、天性。同样几个孩子出来的，有的孩子细心，有的孩子就是我们讲的 IQ 不一样、EQ 也不一样等等的。不管怎么讲，总是说看天主怎么安排呀、啊。也许真的来讲说，越聪明的，你觉得希望越大的。都出去了，
但是越没希望，
越没希望呢，你就最不好了，可能就在你贴身的。是，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会告诉我们的弱小的，受照顾的，那个就是心放心放来的啊。我们在大陆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哈、他带三个儿子过来。三个女儿就没有过来了，那是只能够这样过来了。那三个儿子，三个博士，娶三个硕士的太太，家里一人一本相簿，都在美国加拿大，那老先生老太太
看看相簿、
只有这三本相簿翻来翻去，是不是？顶多每年寄一张，就是贴补这个东西。两个大铜电锅。开一下上班回来，两个人对着电锅吃饭，到老了还是这样子。那就说什么是天主教我们要孝顺父母，做到哪里没有、你看耶稣打十字架上最后那句话，这
是
你
的母
亲、这是你的儿子，还记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给我们多大的启示。心中有母亲，心中有儿。那我们常常孩子长大以后呢，把父母丢在一边去了。很多。那个是我们如果不讲这个悲惨的一件事情的话，就这方就不去谈了。我们因为讲爱的世界，那我们真的来讲说，信仰帮助我们什么？为什么我还想感恩？恩在哪里？
对，
因你的心而变。上面是因字。心。那你的心中有父母养育我们的那种恩，你回馈一下。那就没问题的。
对。
可现在不是啊，我们只会要，
一直要，
一直要。那好像父母是无底洞一样的，老骨头啃得干干的。
他把骨髓都吸掉了，
对，
这个就是现在那个
的
啃老族啊，
这是悲哀在这里哈。那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说，到社会最混乱的时候呢，什么力量最大？宗教的力量最大。
是，
不管用哪信仰哪种宗教，因为宗教强调爱，有爱的话呢，家庭才能够存在，有爱的话呢，父母亲就不怕老人没有照顾，有爱最没有办法说呢。到天主教安老院去，可以走，因为天主还是爱老人，
是天主爱世人嘛。
很多小孩子被虐待而没地方去，
都在修女院里。
有天主爱的孤儿院在收容的，那个就说 天主教我们这么多东西，
嗯哼，
我们在弥补人世间自私的不缺。
是，
天主的爱其实永远不缺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阶层，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环境，有天主的地方就有爱，勇敢的去找。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要劝告的方式谈到最后的结论还是爱，没有爱就没有劝告，因为不必要嘛。啊，记得因为爱我们才能引发彼此的关怀，尤其保禄中途告诉我们的爱人如己，保禄最后的一句话也是说，这场仗我已经打完了，这场赛跑我已经跑到了终点了，正义的冠冕已为我备下了。什么是正义的冠冕？保禄的正义冠冕用什么换取来的？就是他行爱，告诉我们大家怎么样的去做爱的那些准则。如果说我们追求耶稣用保罗做榜样的话呢，那也是说我们最后也会得到正义的冠冕，也就是我们的结论，爱是一切生活的基准。